普总统即将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接替退休的大法官肯尼迪，华盛顿政坛可能会为此展开一场持久的争斗。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初选在大部分州已经结束，尚未举行的几个州的两党参选人继续争取选票，已成为中期选举的候选人。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分析美中关系现状以及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中关系的变化。7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方面，在美国总统川普几个月前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美国国务院今天宣布，从8月6日开始将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抵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国务院官员还告诉美国之音，尽管中国是伊朗核协议的签署国之一，但是中国不止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投票支持打击恐怖活动的制裁方案，而美国也相信中国并不支持伊朗在中东地区进行的导弹扩散以及恐怖活动。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那么美国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最新的做法？那么此外呢，继续和伊朗有石油生意往来的中国公司是不是会遭到美国制裁措施的波及呢？
简单来说，和伊朗呢继续有石油生意往来的中国公司预计将受到美国制裁方案的波及。那么最新的一波美国恢复对伊朗制裁，第一波呢将从8月6日开始，那么是针对伊朗的贵金属以及汽车产业。那么第二波的制裁呢将从11月4号开始，针对伊朗的能源企业能源产业以及伊朗的中央银行。另外，美国国务院官员强调，这是美方呢将通过外交以及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加极大化的压力。那么一些国家呢的公司，一些50多个国际公司呢已经表示呢愿意和美方来配合美方的制裁方案。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蓬佩奥的资深幕僚 Brian Hook 怎么说。
超过50家国际公司已经宣布打算离开伊朗市场，特别是在能源和金融领域。我们已经向世界各国和他国公司明确表明，我们正在对伊朗政府施加严重的经济压力，直到伊朗政府改变导致区域不稳定的政策。
从伊朗购买石油以及继续和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外国公司呢，将受到美国制裁方案的波及，而美国目前并没有任何的计划要来对这些国家或是对这些公司来授予豁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国务院官员怎么说。
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制裁行动，这符合我们对伊朗的经济和外交孤立政策。美国的官员，包括财政部以及其他部门的官员，到欧洲、亚洲等地区和当地的官员进行磋商，这些磋商将继续密切地进行。我们不仅和欧洲进行密切磋商，而且还将与受到美国恢复对伊朗制裁手段影响的其他国家密切磋商。
过去美国政府的做法是每6个月就对这些中国公司授予制裁的豁免。换句话说呢，这些从伊朗购买石油的中国公司，在以前这个伊朗核协议的架构之下呢，尽管对伊朗有生意往来，但是在美国的制裁豁免之下呢，不会受到波及。但是今天国务院官员强调，尽管有一些国家或是一些公司计划要减少从伊朗的进口，美国会愿意这个逐案审查和这些国家进行合作，但是美方目前没有计划来授予制裁的豁免。鲍荣。
好的，另外一方面呢，根据《纽约时报》等一些美国媒体报道，令美国调查人员困惑的美国驻华使领馆的人员，由于异常的声响和压力而感到不适的奇怪事件呢，最近是进一步的加剧了。那么，美国国务院已经从这个中国撤回了至少11位美国的外交人员，那么回到美国接受进一步的医疗检查。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呢？
美国之音就此具体的询问美国国务院，在美国驻广州的领事馆工作人员遭受不明的声波攻击之后呢，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包括了美国驻上海的领事馆以及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是否也出现类似案例？但是国务院并没有直接回答，国务院只表示，目前呢的确有一些外交官还有他们的家属在美国接受额外的医疗评估，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案例被证明是医学上的轻度脑损伤，但基于隐私呢，美国不能具体评估提出进一步的细节。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国务院一再的表示，美国的公民以及美国派驻在外国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还有他们家属的安全以及健康是美国国务院的第一优先考量之一。国务院还表示，中国政府呢已经提出保证，愿意协助合作来进行调查，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宝荣，
好的，我们感谢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好，目光转向国会方面，有关自美国驻广州总领馆人员受到可能的声波攻击事件也受到了国会方面的关切。那么有关国会方面最新的反应，我们连线记者李逸华来为我们掌握最新的情况。逸华。
林森，就像刚刚在稍早的连线当中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根据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呢因为这个异常的声响和压力而感到不适的这些事件呢，目前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加剧。目前呢，美国国务院已经从中国撤回了至少11位美国外交人员接受进一步的医疗检查，其中呢8位来自广州的总领馆，1位来自上海的总领馆，另外还有2位则是来自驻北京的这个大使馆。那么在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当中也提到了，一共有25位在中国的这个在中国的美国使馆人员呢，已经表示遭受到外界所称的可能的声波攻击。对此呢，美国国会也表达了非常强烈的关注。那众议院方面呢，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外交委员会成员，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威尔逊，上个星期是特地致函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国务院方面针对有关事件提出完整的报告，包括说明美国政府目前采取了哪些的措施应对发生在古巴和中国的这些事件，以及计划要如何解决据称的这种声波攻击的问题。那么威尔逊议员他在信函当中还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具体的行动来保护美国驻外使馆人员及其家属。议员同时还表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员送回美国来接受治疗，说明了目前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日益严重。除此之外，在参议院方面呢，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也在他的推特上就有关的事件来进行了发文。那么他在他的推特上提到说，据报由于这个不正常的声波和压力，已经有更多的美国人从中国撤离，就像之前在古巴和中国所受到的伤害一样。那么这个再回到众议院方面的威尔逊议员，他也提到说，针对这些受到的攻击，他已经在这个众议院方面提出了法案，包括这个要求美国各个部会，包括国防部、商务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与司法部及情报单位来进行合作，就古巴和中国使馆收到不明声波攻击的事件来提出分析，并向国会报告调查的内容。那么就像刚刚在稍早的这个国务院的连线当中也提到了，美国驻中国的这个官员呢目前是不愿意就有关的事件来发表评论，不过国务院呢这个星期六的时候也发表了这个书面回应，称一些外交人员和家属被撤回美国进行进一步的评估，那么有关的事件呢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逸华，这是记者李叶华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随着美中两国7月6日开始给双方的商品加征关税的日期日益临近，美国最大的企业团体美国商会星期一发布了一份评估报告，称川普政府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做法将加重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负担，并且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贸易战。有关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做进一步的介绍。林峰，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好吗？
这份报告是星期一发布的，就是今天刚刚发布。那它主要就是说是针对这个美国四大贸易伙伴，也就是中国、欧盟、还有加拿大和墨西哥这四大贸易伙伴对美国已经开始征收和即将开始征收或者威胁征收这个关税进行一个调查，一个分析统计。那是这个报告特殊性是它对逐个州每个州的情况分别做的这个统计。那它这个报告就是说呢，实际上就是有六个 六个州啊，它受这些国家关税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那我们就拿中国的情况来看一下，这六个州先简单说一下，就是分别是阿拉巴马州、密西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德克萨斯州和这个威斯康星州。那就说先来看看阿拉巴马州。这阿拉巴马州对中国的出口额是一共是去年是24亿美元。那它三大商品，一个是这个小排量的乘用车，这小排量乘用车也就是指的是这个1500到3000cc 排量的这个乘用车，它是这个价值20亿美元。还有大豆1.69亿美元，大排量乘用车就3000cc 以上的是1.62亿美元。那密歇根州呢，它对中国的出口额就是8.42亿美元，也是非常高的。具体来看，仍然是汽车、变速箱还有废铝和废金属，这些是2400万美元。宾夕法尼亚州3500万美元，三大商品是废铝、废金属、动物杂碎还有乳清。南卡罗莱纳州仍然是汽车的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商品额，那去年对中国的出口额是26亿美元。也就是大小排量的汽车还有变速箱。德克萨斯州是高粱、棉花、废铝还有金属。还有威斯康星州也是乳清、花旗参还有蔓越莓果。就是说综上所述来看的话，这些商品基本上是以汽车还有农产品为主。那这份报告主要就是来评估每个州受到这个贸易伙伴，美国贸易伙伴这个关税，报复性关税的这个一个影响，这就是这份报告的一个主要内容。
那美国商会发布这样一个报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美国商会传统上它跟那个共和党的这个总统一直是关系比较好的，因为共和党我们都知道是比较关注这个企业的发展和一般是主张给企业来减税的。但是发布这样的一份报告，就是基本上认为就是美国跟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这个贸易问题是存在的，这是美国商会不否认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质疑这个川普政府用关税的这样一个手段呢，可能是用美国商会的说法就是错误的。那我们就来看，就是美国商会主席啊，他叫杜诺惠，那他又说呢，美国政府正在危及先前努力所取得的这个经济成果。他说，我们应该追求自由和公平的这个贸易，但是呢，关税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那他又说，扭转方向，采取更聪明、更有效的方式，与我们的商业伙伴一起解决这个贸易问题的时候到了。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的一个基调就是说认识到这个存在的这个贸易问题，但是不认可这个川普政府用这个关税的手段来解决这个贸易问题。
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国商会一向是比较支持共和党的，那么这次为什么站到了川普政府的对立面呢？
对，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美国商会呢，它是有300万会员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组织，那么它的确在传统上是跟共和党的政府是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组织很庞大，而且这回这个关税的措施它打击的面太大了，所以就是他就站出来，就是说这些关税措施恐怕是不正确的。具体来看，就是说美国商会的这个报告就是说呢，川普政府的关税措施可能会危及最多可以达到260万个这个美国的工作岗位，而且是阻碍美国的这个经济复苏。这个报告还说啊，美国制造业领域呢有大约50%的这个工作岗位，还有美国这个1/3的耕地是严重依赖出口的。所以这就为什么这次美国商会看上去是走到了这个川普政府的对立面。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林峰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好，继续关注美中贸易。中国四月份对美国碧根果等坚果加征15%的关税，并定于7月6日对这些坚果再征收25%的关税，以回应美国对中国商品加税的做法。乔治亚、新泽西和新墨西哥和德克萨斯州是美国碧根果的生产区，那里的一些种植户和出口商对中国的关税感到担忧，认为会威胁到美国的碧根果产业，但是也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关税影响有限。我们来听一听德州纳瓦罗碧根果公司的负责人丹尼尔·泽丹的看法。
如果是我来选择加征关税的时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因为现在对美国市场的影响会是最小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十月份之前，中国能从美国买的带壳碧根果只剩1500万磅。如果你没有能卖的，关税是多少都不会有多大影响。
他说，中国的买家主要购买两个品种的带壳的碧根果，这两个品种主要是产自乔治亚州，那里的农户也许会首当其冲。不过泽丹认为，中国的买家对未去壳碧根果的大量的需求导致了市场的扭曲，压缩了去壳碧根果的供应和销售。他说，中国的关税也许能够给美国的碧根果产业带来积极的影响。
市场已经过分膨胀，价格被人为的推高，需要校正。关税将有助于市场校正。种植户到九十月份会抱怨说关税破坏了市场，但情况并非如此。市场在过去十二个月来就一直在缩小。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市场自2012年以来就在不断缩小，这不是关税引起的。尽管种植户会说是关税引起的，事实上关税会带来一线希望，也许会促使市场修正，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希望的，进而让美国的坚果去壳加工产业和碧根果产业将更多的产品供应国内市场和北美以及欧洲市场。
欧盟日前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对欧洲进口车施加20%关税的威胁将会严重的损害美国经济，并且有可能给出口欧洲的商品招来294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欧盟上周五致函美国商务部，在十页长的信件中表示，对欧洲制造的车辆和车辆部件增加关税是没有正当性的，而且会是一个经济错误。去年欧盟对美国有着101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欧盟28个成员国还对来自美国的进口车征收了10%的关税，而美国对欧盟车的进口关税只有2.5%。欧盟掌管贸易问题的欧盟委员会周一表示，我们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在政治层面上，都会不遗余力地阻止美国施加更高的关税。委员会的主席容克七月份晚些时候到访华盛顿，试图说服川普不要对欧盟进口车增税。
好，再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最新发展，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今天这个川普总统他在白宫当中与这个荷兰的总统见面，不过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这个外交政策上，还是在朝鲜问题方面呢、哦？我们知道呢，这个上个星期有一个民间的网站拍到一些这个卫星的图像，认为说朝鲜的这个核武项目还是继续在进行。那么现在呢，有更多的包括商业卫星的网站的图像呢，拍到了朝鲜继续在从事一些浓缩铀的一个活动。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他首先是先告诉大家说呢，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将会在7月5号前往朝鲜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并且呢也说他认为说这个朝鲜这个放弃核武的项目呢的这个过程正在很顺利的进行当中。那不过呢，对于媒体所提出来的现在有卫星拍到了朝鲜的核项目。
好，因为技术的原因，待会儿呢我们再试着和白宫记者黄耀毅来进行连线。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初选在大部分州已经结束，尚未举行的几个州的两党参选人继续争取选票，已成为中期选举的候选人。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周一说，他们逮捕了一名男子，该男子意图于7月4日美国国庆节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制造恐怖袭击。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分析美中关系现状以及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中关系的变化。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 下载并安装塞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国务院今天宣布，从8月6日开始将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抵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美国最大的企业团体美国商会星期一发布一份评估报告，称川普政府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做法，将加重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负担，并可能引发全球性贸易战。在川普总统为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寻找继任者之际，华盛顿政坛准备为此展开一场持久的战斗。
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周一说，他们逮捕了一名男子，他意图于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制造恐怖袭击。
这名名叫德米特里厄斯·皮茨的男子曾经对基地组织表示效忠。他周日与联邦调查局卧底特工会面时说，他计划在美国独立日庆典的游行中放置一枚炸弹。他随即被逮捕。美国联邦调查局克利夫兰办公室的负责人史蒂芬·安东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皮茨周日在与便衣探员最后的会面中表示，他想要杀害美国军人、他们的家人、还有联邦和当地特工。
We don't know fully.
坦白说，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具备这些能力，但在多次谈话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绝对表示了他能够通过卧底特工或其他方式来达到目的，所以他有这个意图。他如果做不到的话，他希望找人来做，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我们再回到白宫来关注白宫方面的各项最新发展，继续请记者黄亚毅在白宫来介绍。亚毅，
是的，林森，我们刚看到呢，因为今天华盛顿天气实在太热了，所以我刚在白宫外面这个西厢草坪上呢做连线的时候，因为天气太热导致这个器材出了问题。不能，我们会继续刚才的话题，也就是说在这个朝鲜的方面，今天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是证实了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在7月5号前往朝鲜继续进一步的谈判。那么关于这个无核化的部分，那不过关于这个卫星图像显示朝鲜仍在进行核武项目，对此呢桑德斯则是表示他依然是有信心，认为说这个去核化呢是依然在这个顺利的进行。那不过呢，今天在内政方面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那么川普总统到底会指派一个什么样的人选。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在同行办公室当中告诉记者说，他今天 天早上已经跟四位其中的他的这个名单上的人选啊见了面了。那么今天桑德斯证实说，川普总统跟这四个人啊早上呢谈了大概有45分钟。那么接下来川普总统也说呢，在本周稍晚他会跟继续其他的3到4位人选继续的讨论啊，跟他们会面来了解一下他们对于这个法律还有这个最高法院方面的立场。那么对于是否川普总统会有这个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也就是说呢，他一定会指派一个所谓的这个反对堕胎的一个法官。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不会去问这个法官的人选这个问题，他只会考虑到说他们本身在法律上的素养是否足够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那么更多详细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相关报道。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将于7月9号宣布下一任大法官的被提名者。
我会选一个对的人，我会选一个突出的人。
参议院共和党人表示，将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通过川普的提名人。
参议院会在这个秋季表决通过肯尼迪大法官的继任者，总统的提名人应该被公平的考量。
民主党人仍然对共和党人拒绝考虑奥巴马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表示不满。他们警告说，最高法院可能会在意识形态上右倾，这将影响到美国未来几十年的堕胎权、医疗保险、同性恋权益和工会。After Kennedy's
departure,肯尼迪离开后，最高法院会分为两派，一派是共和党任命的，另一派是民主党任命的。无论肯尼迪的继任者是谁，这个人都将会有机会影响美国法律和一代人的公民权利。
民主党无法只凭借自己的力量否决川普的提名人，但如果和一些支持堕胎权的温和共和党人联合，还是有可能否决川普的部分人选。
我不会透露过多细节，但是有一些人如果被提名，我是不会投赞成票的。
在最近和媒体的采访中，川普拒绝透露对堕胎的看法是否是挑选提名人的决定因素。不过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川普明确表示要为推翻最高法院1973年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堕胎权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铺平道路。
这会发生，我认为这会自动发生，因为我会给最高法院指派一名反对堕胎的法官。
去年，三位民主党参议员与共和党人一道通过了川普的第一位最高法院提名人，坚定的保守派人士戈萨奇。除了肯尼迪以外，最高法院还有3位法官已经超过70岁，这意味着川普可能有机会在将来提名更多的大法官候选人。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么在刚才鲍曼的报道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堕胎权呢，女性的这个身体权将是很重要的议题。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被问到，是说刚才讲到共和党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参议员柯林斯呢，她本身已经讲了，她说这个支持堕胎的这个当年最高法院的这个Roe v. Wade 他这个判决案呢，他认为这已经是这个既定的法律了，那就不需要再做更改了。那么对此呢，这个桑德斯的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对这件事情并没有特别的看法，他也不会特别去问这个法官人选这个问题。那么之前川普总统也说了，在他的人选当中有2位将会是女性，那是否今天早上他所见的那几个人当中就包括这2位女性的法官，那么今天桑德斯也不愿意正面承认。所以看得出来呢，在法官人选上呢，白宫方面还是非常谨慎的在进行。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国会中区选举的初选在大部分州已经结束了，还有为数不多的州，像是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和怀俄明州等正在进行之中。
来自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参选人继续他们的竞选活动，寻求选民的支持，以便成为11月份中期选举的候选人。
嗨，你好，我是基里尔·雷兹尼克，您的一位州议员。Good to see you。
民主党人基里尔·雷兹尼克是马里兰州的州众议院成员。乌克兰出生的雷兹尼克在马里兰民主党初选中当选连任。如果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他没有共和党对手，预计他将继续连任4年。 竞选期间，雷兹尼克挨家挨户地发送传单，并和选民们交谈。他是在遵循美国竞选的一大传统。
When a candidate comes to my door and says and introduces himself and asks for my vote，
当一名候选人来到我的门前，介绍他自己，并请我投他一票时，我有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什么？你计划怎样去做？他也有机会告诉我，这真的太好了，这就是实践中的民主。
初选是为了让各党推出他们中意的候选人参加大选。这个程序淘汰了竞争某一个公职的众多候选人，这些公职包括警察局长、州议员、州长或者联邦议员。
I think it's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participate because you're selecting the individuals that are going to be in the
参与极为重要，因为你要推选参加大选的人，所以通常来说，在社区如何发展，政府如何运作，如何收税，如何为学校和公共安全筹集资金等方面，初选的意义更大。
马里兰州是民主党主宰的州，在初选阶段，雷兹尼克与其他六名民主党人竞争同一个席位。对他来说，个人互动至关重要。
I don't raise enough money to go on TV to have TV commercials, and plus it wouldn't help because I have a very small district. I can do mail.
我没有募到足够的钱到电视上做广告，而且这样做也没用，因为我们的选区很小，所以我可以向他们寄信、敲他们的门、给他们打电话。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样做也会让人烦的，所以我利用像这样的每一个机会跟他们交谈，说服他们，然后他们会跟别人交谈，在他们的家人和邻居面前，他们就成了我的代表了。
今年的多数初选已经结束，但是还有极少数的州将在八月和九月举行初选，这时距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只有几个星期了。美国之音普鲁斯，马里兰州安娜波利斯报道。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李成就美中关系现状以及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中关系的变化发表了看法。
李成教授，咱首先来谈一谈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现状啊。现在川普总统上任总统一年多的时间了，首先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对这个美中关系目前的这个现状，您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估？那么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相比，您觉得现在的美中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你这个、都是很好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的评估，我觉得实际上美中关系呢进入了一个低潮，或者是甚至可以说恶化。这个到了而且呢，实际上我认为呢是在过去快三十年，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之后的最大的一个低潮。所以呢，实际上两国关系呢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但是呢，跟1989年天安门有区别的是，当时呢是有一个重大的事件造成了美中关系的进入了一个非常低落的时期。而这一次呢，并没有什么一个特定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又是全方位的。这个全方位呢，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甚至包括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当中，所以是全方位的。这个呢是一个不一样的情况。第二个呢，当时呢，1989年的时候呢，中国呢还刚刚开始起步，中国经济，而且呢，中国的私有企业呢还是在这是1989年是第一年，这个私有企业呢被允许存在，但是发生了这六四这样一个事件，而现在呢，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状况呢，跟三十年前呢是根本无法相比了，已经是成为世界的第二的经济强国。而且呢，以非常咄咄逼人的姿势呢，在整个全球的很多领域当中，不仅是经济和金融上呢起巨大的作用。所以呢，往往会有人说呢，这整个呢是世界的政治经济版图呢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切呢，是在美国的软实力，包括在一定程度上讲美国的其他的实力在下降的时候，中国呢好像有一种取而代之的这样的趋势。当然，中国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这样 说过，而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讲呢，不管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当中都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至少呢，在美国目前来讲，也本身存在着自己国内的问题，所以呢，这些呢，都把很多的中美关系呢，就是非常非常尖锐的、突出性的反映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在一定上讲呢，我觉得是可以逆转的，就是不希望呢有一个什么重大事件呢是把它固化了，然后呢就不能够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比较正面的或者积极的这种姿态来。所以这是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怎么来评估？所以呢，目前的评估呢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也就是说呢是继1989年以来可能是最低落的一个时期。关于这个特朗普跟奥巴马这个时期的不同，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特朗普的现象。这个现象呢，像基辛格讲的，世界各国、美国本身都要研究特朗普现象。这是过去几十年，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他这样非常特殊的一个总统。他的本身呢，以前呢也没有什么做领导的经验，在也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国会，而且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商人。而且呢，他现在呢，实际上还在陷入了几个三大丑闻，一个呢包括通俄门，包括性丑闻，还有呢家庭成员的腐败的丑闻。当然，这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证据，这有待于观察。但是呢，这种丑闻呢，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的很多的行为，包括决策。世界各国呢都认为呢，他有些非常离谱，他的很多做法呢是人家无法预测。但在另外一方面讲呢，我个人认为呢，有些批评呢可能不一定有道理。比如说呢，这个特朗普他在有些政策上面，包括国内的减税，包括对外的关税的加税，包括比较保守主义的移民政策呢，是他过去一直是这样信奉的，而且呢，在总统以来呢，他也是这么做。当然呢，他这些政策呢，都可能会让位于对他来讲更关键的问题，也就是呢，他急切的希望呢，他在美国呢建立他的声誉，得到更多的民众的支持。怎么来得到支持？一方面是要避免刚才几个丑闻呢进一步的那个深化，或者对他成为不包括执政呢带来直接的挑战。怎么做呢？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政策的变化，国内的、国际的。在国际上呢，可能最大的呢就是朝核问题上的它非常戏剧性的一个变化。不管怎么说，现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变化呢，从总体来讲是特朗普开始驱动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有非常强压的手段呢，认为呢他要打北朝鲜，这是造成了整个地区当中很多国家呢不安，包括尤其是呢南韩呢，他不干了，他必须要找到一些方法来保护他自己，因为如果真的战争爆发的话呢，将会有几百人呢就是非常短时间当中都会有死伤，所以对南韩来讲是无法接受的。当然对北朝鲜来讲呢也是非常直接的一个挑战，他们不知道到底特朗普买的什么账，但同时呢这玩的什么 game， 玩的什么那个游戏。但是呢这也带来了很多从金正恩方面呢他的一些变动，当然他也是按照他自己的出牌方式来进行的。所以呢这一切呢都表明呢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总统，这呢也解释了中美关系当中的复杂性。所以呢这个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特朗普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或者艺术，第二个呢他的很多行为呢是跟很多其他的方面跟他本人的处境连在一起，可能跟中国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边还造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特朗普无论是他要在朝核问题上有突破，无论是他想要跟俄罗斯搞好关系或者跟中国搞好关系，包括去年4月份的时候在海湖庄园的会谈，包括11月从中国的角度，从特朗普本身的角度来讲非常成功的访问，这些所作所为呢带来了美国的外交界、美国的政界的很多不安。所以这也是本身美国政治一个特殊的现象，总统要这么做，美国的这个官僚体系呢要往另一方面拉。所以呢有时候呢他的目的的最后的结果，或者其他国家的目的跟最后的结果呢，就造成了一定的反差，这也是难度的所在。
李征教授，我们再来说一说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关系。我们都注意到，就是川普总统啊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正式的这个会面之后啊，川普总统在很多场合上都不失时机的赞扬习近平主席，说他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我对他很尊重。 那么你觉得川普总统对于习近平主席的这种赞扬是真的处于这种真心，就是说他真的是认为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值得他尊重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还是川普总统出于这种商人的这种精明，就是在谈判的时候跟对手谈判的时候说一些好听的话让习近平高兴，而是他的一种策略？
哇，这两位领导人的关系呢还在继续当中，所以呢我们无法完全预测未来，但是从过去和现在来讲呢，我觉得特朗普对习近平主席的称赞不仅是在公开场合，而且实际上在很多私下场合，很多的非常小的范围当中跟中国没有关系的场合当中，他都经常会说起习近平，而且呢是带有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好感或者是尊敬，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并不是他在说假话。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由于刚才有讲到中美关系呢是在发生变化当中，而且呢现在非常有趣的现象呢，特朗普呢把习主席呢认为是他的好朋友，但同时呢他的战略报告，他在国情咨文讲话当中又把中国作为对手，甚至呢这很多人解释了这个作为战略敌手，所以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你只是无法想象的把对方领导人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把国家作为敌人，所以这里边呢有很多矛盾的之处。但是总体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那个特朗普呢为什么会尊重习主席，在一定程度上讲呢他们有两人尽管有很多背景的不同或者走上政坛的不同的途径，但是呢或者能力上呢也有很多不同，或者团队呢更有很多很大的不同，但我们不想讲不同，相同地方呢也是非常明显，两个领导人都想做事情，都想建立他们自己的伟业，而且呢从中国来讲呢从习主席来讲呢要有一个中国梦，中国这个文化的伟大复兴，或者中华这个文化的伟大复兴，而一个呢让美国更伟大，同时两个人呢都是以通过反腐败来建立自己的这个国内的支持，同时呢对知识分子对媒体都是比较不屑一顾的，或更是呢对下面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官僚体系呢也不是完全靠的官僚体系，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一些决断，同时呢两个人呢对基础设施发展都是非常非常注重的，习主席的一带一路雄安的发展，而特朗普本身呢就是一个房地产商，而且呢他已经明确表示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呢要恢复他的以前的这个曾经有过的这个繁荣，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他们相共同的地方，所以这也解释两人呢能够有一定的理解对方，同时呢有一定的欣赏，所以这个呢应该说不是什么假的事情，但是呢这里边呢又牵涉到很多利益和无法预测的未来的这个国际事件的发生，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想元首外交呢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刚才我讲到的，就是当元首尤其是美国总统要做 ABC 的时候，而他的团队或者是美国的整个外交界，甚至当然很明显的就是美国的媒体有时候正好唱反调，所以这就是中美关系呢带来了很多以前前所未有过的或者是从尼克松时期以来的就是比较戏剧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呢使两国关系呢又加大了很大的难度。
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对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的采访，
受访人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艾达扬是一位生活在北京的非洲姑娘，从对中国的了解只有功夫和成龙，到拿起毛笔创作有非洲风情的国画，再到来美国举办画展，艾达扬与我们分享了他与中国文化间的摩擦与火花。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艾达扬是一位生活在北京的非洲姑娘，她在家乡塞拉利昂结识了画家杨艳，并且因此远嫁中国。从对中国的了解只有功夫和成龙，到拿起毛笔创作有非洲风情的国画，再到来美国举办画展，艾达扬与我们分享了她与中国文化间的摩擦与火花。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
六年前我见面了我的老公，他去非洲塞拉利昂，然后我们两个认识，然后我们两个结婚，然后回到中国。回去中国呢，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家里面的人都不会讲英文，然后我也不会讲中文。
在你认识杨老师之前，其实塞拉利昂也有其他的中国人。
对，
那你当时对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印象？
但是我看中国人真的我不懂，因为他们都住在一个地方，都不会分开，都住在中国城，然后很难很难了解他们，很难很难了解中国的一些文化，还有其他的。我们就学习到功夫，还有成龙。
中国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真的不懂。我因为我看中国，我看成龙拍的电影的时候，那些功夫，因为我们知道成龙功夫。对，后来呢？我就是以为中国是这些电影上的，我没想到中国有那么漂亮，高楼，漂漂亮。所以我去那，我感觉太美了，太漂亮了。
比如说在文化上，在生活习惯上，像 culture shock， 你去中国就经历了很多的这种。
对，比如说我有一次我在做饭的时候，然后我做完饭以后，我做非洲的饭。然后我给他们吃，然后我老公的妈妈说这个饭不好吃，这个对我心里特别难受。后来我明白他不懂，是他不懂非洲的菜应该怎么来做。
现在你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六年了，那从你刚到中国到现在六年后今天，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改变？
中国教我呢怎么尊敬文化，怎么尊敬历史。
是有你的朋友教给你吗？
我看中国人做好多好多事情都，比如说你想买一个东西，也他会告诉你说这是几千年前，所以中国人教我怎么，原来我在我家我喜欢新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呢，我已经习惯了老的东西，我已经明白说老的好，历史好，也是要尊敬，以前的。的人的历史还有其他的，对，这是第一个我的改变。我在中国，第二个改变就是请客。我在我国家的时候，我不请客，我不喜欢请客。
在中国，请客是什么？
我到了中国，哎，朋友，哎，我想请你吃饭，我说 他怎么请我这么多吃饭？
一开始不适应。
对啊，我不喜欢，他请我太多了，然后好多人都想请我吃饭，而且请我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们会开始讲话，好多好多好多。我说他们怎么不尊敬这个人，做饭的人？因为在我国家，如果你们吃饭说话，好像你在骂给你做饭的人，你在骂他们，所以你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我都冲过去，我不懂这个，所以我他们会讲话好多好多。后来我明白说，他们请吃饭的时候就是想去说很重要的事，开会呀，然后可能很长时间没见面和朋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在见面聊，不是说想请吃饭就是去吃饭，因为家里没有饭，不是这个意思。就是，
现在你会请别人吃饭吗？
现在我请啊，太多了。杨老师，他说你怎么这么喜欢请吃饭？我说对呀，我已经习惯了。
艾达与杨燕的儿子在中国出生，今年将满六岁。他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也并非一帆风顺。
那你的儿子呢？他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斯拉里昂人？
他有一次在跟我讲了，他说妈妈不是黑人。我说我不是黑人吗？他说对，你不是黑人。然后我说为什么你说我不是黑人？他说因为你不是黑人。他说你为什么告诉我？他说今天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说，你妈妈是黑人，然后我跟他说我妈妈不是黑人，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他才哭。我说哎，我说我是黑人。他说你不是黑人，你不是黑人，你不是黑人。我说我是黑人。他不懂黑人什么意思，他就是听。我说你觉得黑人怎么样？他说黑人不好。
是谁告诉他黑人不好？
对，他说没有怎么，就是不好。我说谁告诉你说黑人不好？他说在学校。
是同学告诉他的吗？
同学告诉他。过来我第二天我就给老师打电话，我说我听我儿子跟我说他不喜欢黑人，然后老师说，哦，没有没有没，他没这么说。我说他是这么讲的，刚刚讲的我听了，我就是想，我没有生气，我就想告诉你，你们就要多教一些孩子，就是外国的一些东西，不光是中国的一些东西。而且你们给他们讲黑人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得是要小心，因为新闻说什么，不是所有的事情新闻说什么是真的。我们黑人好多新闻会讲黑人是这样，黑人是这样，但不是你不跟黑人在一起你不会懂大家怎么样，跟中国人一样，每个人都完全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完全不一样。中国人也有好的中国人，也有不好的中国人，你自己也知道。然后我看他讲过来，老师明白了。然后几天以后，小孩开始来告诉我了：“妈妈，妈妈，我特别喜欢黑人。”我说：“为什么你喜欢黑人？”他说：“因为，老师说黑人很漂亮、很美、有好心。”然后我看他讲了，我说：“不，黑人不是所有的黑人很美，不是所有的黑人好心。”我开始教他，我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说：“然后他说那。”我是黑人吗？我说对，你是黑人，因为你妈妈是黑人。我说你也是中国人，因为你爸爸是中国人，你是一爸一爸，你永远记得。然后他说好。
艾达的国画和很多人印象中的不同，非洲特色的主题、饱满的构图、鲜艳的色彩是他的画独具特色。
你的作品里，你的画里还有很多的斯拉里昂的元素，比如说芒果。
对对对，比如说芒果。因为我画画的时候，杨老师，我看杨老师在画画的时候，我学的怎么画树，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画中国的画，比如说梅花呀、石榴呀这些画，开始我不会画。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应该画我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后来我知道我家里的人，我原来小的时候我家里有好多不一样的芒果，早上起来我可以打，我可以到芒果树上拿几个芒果然后吃，然后没事。所以我懂，我了解芒果长得怎么样，所以我开始画了芒果。因为这个我的艺术吧，现在我去哪里都大家都会觉得我在，会想采访我呀，会想给我帮展览呀，会想看我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为这个艺术，因为我如果是一般的 feature 人，然后都中国去旅游，然后去别的地方，你什么都不懂，你没有学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中国的画， 没人管你。我开始做的时候，中国的艺术就是想做让大家高兴啊。现在呢，我已经习惯了，已经像我自己的文化一样了。
好，继续来说说艺术。植物艺术通常是通过水彩画的形式来展现植物物种精致的美。目前全世界25个国家都展出了一系列以本土植物为主题的植物艺术展品。
在美国华盛顿的美国植物园展出了46件作品。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些艺术家，并与这些艺术家谈论了他们精美的艺术品。
艾琳·马龙·布朗的花园让他把对植物的热爱与植物艺术结合起来。他只画他种植的植物。
花园就像你的实验室一样，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跑来跑去，可以在里面画画，也可以告诉自己那片叶子究竟是如何连接到根茎的。
植物绘画将艺术与科学相结合，每幅作品都展现出了植物学的精确细节。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植物园展出的美国植物绘画包括了马龙·布朗的维吉尼亚州的草莓。
在这幅特别的画作中，你会看到一朵花，然后你会看到成熟的果实，所以我必须确保那些植物实际上就是那样生长的。
他用干笔画的方法创造了他的作品，将微小的水滴与水彩混合，然后用刷子画出细纹。
我还在画植物的形状，把暗色调得更暗一点，最暗的那一种。
美国国家植物园的绘画展展示了不同的植物，如树木、草和花蕊，其中一些可以在植物园中找到。这是著名植物艺术家卡洛尔·伍丁的作品。他说每个艺术家都有其独特的风格。
有些艺术家只关注某一时刻，他们就捕捉那一时刻。还有一些艺术家会在整个季节中研究一种植物，他们就会捕捉这一植物的每个阶段。有些艺术家会讲述一个故事，有些甚至描绘了一些植物周围的风景。
艾丽丝·唐格里尼用钢笔和墨水画植物，她说照片并不能像植物画作那样捕捉细节。你会看到一片与其他叶子不同的叶子，一朵花，一粒很小的种子。我发现每次哪怕是我绘制的一条线条都会让我有些兴奋。像其他植物艺术家一样，马龙·布朗说画植物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
植物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你真的需要去爱一株你画的植物，因为你会花很多时间与它相处。
黛波拉·布洛克，美国之音华盛顿采访报道。
鲨鱼是纽约水族馆一项全新展览的明星。这一新的展览是恢复被2012年超级飓风桑迪摧毁的海滨设施的重要的一步。
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水族馆能让我们有置身海底的感觉，然而超级飓风可以真的将水族馆卷入海底。这正是2012年超级飓风桑迪摧毁纽约水族馆时所发生的事情。6年后，水族馆的水上景观终于回到了它原属的地方。新馆中的第一个展览是海洋奇迹鲨鱼。
开放这个展览海洋奇迹鲨鱼是我们迈出的重大一步，目标是扩大足迹，扩大体验，让人们来水族馆时能找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
人们来到一栋外形像鱼群的新建筑，在建筑内部则是真正的鱼，包括12个品种的鲨鱼和6个品种的鳐科鱼类。一条清晰的走道让游客们能够置身于重新创造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珊瑚礁中。
如果你在澳大利亚、斐济这些地方潜水，你可能会看到美丽的珊瑚礁。如果你喜爱珊瑚礁，你就应该非常关注鲨鱼。鲨鱼对珊瑚礁的健康和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
不远处，恢复其余被超级飓风桑迪摧毁的展厅工作仍在继续。这里有鲨鱼。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看本周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近年来中国退役军人频繁抗议，表达对福利待遇的不满，让中国政府出其不意。这些少则数百多则成千的老兵呢，在中国5700万退役军人中比例不大，但是他们流血又流泪的现实却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那么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是如何解决军人待遇、就业和福利等问题的呢？请锁定收看7月3号星期二晚 9点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